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我们能够再一次有机会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在开始前，我一样跟大家先想来探讨一个事情，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这个新生活的这个经验。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上学，然后呢，每一次你去到一个新的学校，或者是去一个新的班级，后来我们上班去到一个新的公司，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的心情是什么。其实会有一点点的期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感受其实是有一点担心，是有点害怕，因为我们必须离开那个原本熟悉的生活模式，展开一个不太一样的生活形态。所以我们心里面顾虑的是一种改变，是一种跟过去不一样的生活形态，我们担心自己是不是可以承受得了。那我相信今年初到现在2020年留给我们的印象，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我们心中留下的印象只有疫情的这个影响，影响着全世界，影响着数以万计的人他们原本的生活。那对于在台湾的我们，那个全民防疫好像变成我们一种新的生活模式。如果我们观察全世界，其实局势一直非常的严峻，很多人已经没有办法照着他原本的样子来过生活。那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会持续多久。最近呢，我看到一些的文章，很多人就在讨论，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再回到原来的生活形态？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其实他担心的除了好像疾病的侵扰之外，事实上很忧虑的是那个原本安舒的生活受到打扰，好像被迫就必须要进入一种新的生活形态。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脉动、社会的局势更加敏锐的话，你会发现除了疫情之外，还有很多的事情在挑战着我们的价值观，挑战着我们判断的标准。很多的东西一直在改变，很多的东西一直在强迫着我们要去面对一个新的生活。表面上很多事情跟罪恶不一定有很直接的关系，可是其实都间接着在影响我们对信仰的认定，在那个细微的变化当中影响着我们对上帝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都在新生活的挑战跟冲击当中。今天很特别，我们来到一个新的段落，是在旧约的但以理书。但以理，我想我们很多人非常的熟悉，说不定我们从小在儿童主日学我们就听但以理的故事。在希伯来人的传统里头，但以理被认定是一个智慧人，而我们知道他的背景当中，他是一个被掳到外邦的青年人。这个时候他可能非常的年轻，说不定只有十几岁，可是在国家局势的变化里面，他被迫去到外邦展开新的生活。他也在面对新生活中的挑战，而且我们晓得他其实是一个亡国奴，所以他没有身份，没有任何的东西，他就在那个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底下，可是我们却是在但以理书里头看见他活出一个敬畏神，一个倚靠神的生命。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我觉得当我们好像要面对整体生活一直在被改变的情况底下，我们好像被迫一直要去调整进入新生活的时候，求神让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让我们仍然可以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让我们可以在敬畏神的当中站立得稳，让我们也可以在智慧的应对当中知道怎么样与身边的人一同领受上帝很特别的恩典。所以好不好，开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聚集，我们崇拜主，我们愿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认识你。当我们打开你的话，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明白你对我们生命中的引导，让我们在领受你恩典的同时，生命得着滋润，得着供应，让我们也在每天的挑战当中靠主刚强站立得稳。愿你恩待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局势。我们先稍微看一下但以理书的背景。当时国家被灭，圣殿被毁。各位，我们晓得在古代的战争当中，其实真正的战争不单单是国家跟国家中间的事，其实它背后是有宗教意义的。所以对巴比伦王来说，他的得胜很有可能他的体会是他的权柄在以色列的神之上，所以他有一个非常高傲的姿态在面对这一些的人。而我们晓得在古代的社会，为了要比较好的去统治广大的百姓，他们常常就会把不同的人做一些的搬动，把 A 的地方的人搬到 B 的地方，把 B 的地方搬到 C 的地方，把 C 的地方搬到 A 的地方。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因为害怕民族主义的发生，产生这个叛乱的问题。所以当他用迁徙的方式会让民族混乱，他们就比较容易统治。经文告诉我们，这个王还做了一件事，在他们各个民族当中寻找优秀的人才，可以在朝中当官，可以成为他们治理当中的一份子。这个举动呢，其实一方面展露了好像那个国家是兼容并蓄的态度，可是其实另一方面它有一点点像人质的味道。你想象一下，当有哪一个国家民族想要叛变的时候，他们会想到我们当中有年轻人是在里头，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你要很小心这一些人他的身份、他的地位，甚至他的生命会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这种种的安排当中，都是为了国家的稳定，以至于在这个处境里头，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们面对很严峻的挑战。所以我们稍微聚焦来看一下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所面对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发现从第七节的地方告诉我们，他和三个朋友，他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保留，他们必须要取一个跟外邦神明有关的名字。但以理他们的朋友们必须被改名叫伯提撒撒、米撒、撒德拉、亚伯尼哥，这都是跟外邦神明有关系的一些的名字。这个名字其实带来一个新的身份认定，影响着他们对自我的认识是什么。我记得我在国外的时候，因为我的名字叫刘嘉恩，可是我在国外的时候我不用这个名字，他们念不出那个嘉恩，所以呢，我有一个英文名字叫做 Joshua。有一天呢，我一个老师他很慎重的来问我说， Joshua， 我可不可以叫你 Josh？ 我想了一下，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不是很在意你叫我什么，因为那个不是我的名字，那个只是我在这个地方方便你们称呼的一个代号而已。各位，名字到底是什么？我记得我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我的老师花了很多的力气学会怎么念刘嘉恩，他学会为了发那个音， 他花了很多的力气，一定要那个名字，因为如果念了别的，那就不是你了。因为名字其实是很关键的事情。你想象一下，对于一个青年人在外邦的世界，他的名字被改掉，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他们必须学外邦的语言文字，其实这个压力直接影响他们，让他们改变他们的世界观。语言文字，表面上他们是学习巴比伦的语言文字，可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语言不只是说话而已，语言的背后影响着一个人怎么想事情，怎么看事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当你使用国语、台语或者是英语在想事情的时候，你的重点会有点不太一样。中文的重点是在前面，在后面，英文的重点是在前面，你抓到的东西会有点不太一样哦。你知道在这个叙述的当中，如果你有机会去了解，你会发现其实语言的背后有很不一样的判断标准。你用国语，你用台语，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当他们要去让这些人学不同的语言系统的时候，其实是让这一群人改变他想事情的方向。接着王还做了一件事情，他让太监长亚斯必拿来告诉这一些人，他要分王的饮食，分一份给这一些的青年人，让这些年轻人可以享用自己的食物， 而这直接改变了他们的习惯。各位，饮食是什么？其实中国人非常了解饮食哦。我们的文化当中有很多饮食的东西，饮食是生活当中最直接的酸甜苦辣，而饮食的背后其实影响了整个的价值判断。我在国外的时候，我认识很多第二代以上的中国人，他们很有意思哦，基本上他们的成长模式已经跟西方人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他长得跟我们一样而已，所以可能他讲的语言，他想事情的方式，他的习惯，所有的东西基本上他已经是一个西方人，已经是个洋人的状态了。可是我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我发现这些人虽然他们非常西化的这一种状态，可是他们一进到厨房做饭，做出来的一定是中国菜。为什么？我就很好奇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进厨房做饭做菜都是跟着父母亲学的，而他的父母亲是中国人，所以他很自然的在饮食上面保留了那个比较传统的中国文化。各位，你仔细想一想齁，对于戴尼里他们来说，他们在这个处境当中面对正面反面各样的影响，其实非常的不容易。他们需要在那个新生活里头选择一条合适的道路。虽然很多事情表面上对信仰不一定有直接的影响，可是其实每一件事都在挑战他们对信仰的认定。他们需要去面对，到底是巴比伦王的势力比较大，还是耶和华神掌权。他们需要在那个压力当中去好像接受王的安排，渐渐走一条跟信仰越来越远的路，还是他们要在艰困的环境中找到一条信靠神的出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处境当中，也有很多的事情在挑战我们。很多事情不一定只是对跟错而已，很多是在那个处境里头的我们对信仰的认定会直接反映在我们怎么做选择，会反映在我们怎么跟人互动。到底我们对人对别人，我们所做的这些决定在信仰上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件事都在塑造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从家庭、学校、社会，到你每天看的电视，每一件事情都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观念都在考验着我们，到底对信仰的认定是什么。很多时候，正因为这些影响好像是无形的，所以我们不一定那么直接感受到当中的问题。可是就在那个潜移默化当中，我们的人格判断，其实我们甚至我们的信仰就很容易渐渐被改变。因为我离开台湾这么些年回来，其实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我真的觉得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而这个不一样还不只是好像大环境的压力，或者是人年纪变大了，很多时候那个不一样是原来人想事情的角度开始有一点点的改变。而当我去观察，我发现有太多的东西都在影响着我们，可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由一个政治学家跟一个犯罪学者他们在研究，他们提出，他们注意到一件事情，说他们在上班的附近，如果有一栋大楼非常的美丽，有一天这个大楼里头有一扇的窗户被打破了，而这一个被打破的窗户就会跟整个大楼变得非常非常的不协调。可是呢，如果这个窗户没有及时被修补好，过了一段时间就开始会有一种暗示性的纵容，于是就会有更多的人去打破当中的窗户，当中的玻璃，久而久之这个破的窗户就会变成使人感受到一种没有次序的状态。因此在公众都麻木不仁的环境那种气氛之下，整个的社区罪恶就开始滋生发展。这个是非常有名的破窗理论。而这个理论其实也反映在我们的社会里头。你看到有人这样有人那样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好像也可以。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当你看到有人丢了垃圾，第一个、第二个、第十个，你的感觉真的会不太一样。当我们去到一个地方，看有人踩到草皮上面，你可能刚开始觉得很奇怪，可是当一群人都在上面的时候， 你可能就觉得那没有什么。当我们在聚会的当中，你会发现在教会也常常是这样。聚会当中只要有一个两个人在底下窃窃私语，或者不是很专心，你就会发现开始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里头就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各位，这些都是很小的事，看起来无伤大雅，但是就是这一些很小的事，一点一滴的在塑造人的人格。古人有一句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其实每一个大事都是无数的小事堆积出来的，而每一个大的问题都是无数的小问题慢慢累积而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太低估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以为啊那个不会怎么样，啊那个不会怎么样，可是这是这所谓的小事，就是这所谓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在这个气氛当中无形的里头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以理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继续他的新生活。而但以理书精彩的地方就在于，每一次在那个非常危急的状态当中，他好像都能够逢凶化吉。可是你说仔细去看但以理书的叙述，你会发现每一次的逢凶化吉并不是好像有如神助，就是像中国神话故事突然间上帝就做一个很奇妙的事情然后就结束了，好像不是这样子。圣经给我们看见是每一次他在面对那个危机的时候，他都能够显露出对上帝很特别的敬畏，以至于他可以在智慧当中去应对所发生的事情，也能够在面对压力的时候知道怎么样坚守信仰。所以当我们回到了第一章但以理书的内容，我们看见但以理因为对神的敬畏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信仰表达，我相信也是今天我们应当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学习对于现今世代重要的榜样。第一个，但以理他怎么样？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立志不让王的食物来玷污自己。这个立志与行动直接反映出其实但以理他看见了，虽然局势险恶，可是背后掌权的是耶和华神。我们在整个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提到了这个巴比伦的王围困耶路撒冷城，而他把神殿当中的一些器具带到他的神庙里头。经文有一个很直接的表达是，那是因为耶和华神把这个城市交在他的手中。所以他的胜利不是因为他有多伟大，更不是因为他背后的神明有多么的厉害，经文直接的说，那是因为这是耶和华神的作为。而但以理很清楚的看见了这件事，他明白自己要交账的对象，要负责的对象不是巴比伦王，而是耶和华神。所以在他的领受当中做出回应，他立志保守自己的清洁。他不是出于害怕，他也不是出于冲动，他在那个过程当中要求以素菜白水为食物，这是他很直接个人信仰上的领受跟表达。我们大概不会天真的以为所以从此之后我们所有人就要吃素菜喝白水，我们大概不会觉得这个样子才叫做好的基督徒。其实但以理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透过这个方式要去表达他对上帝的敬畏。这不是一个可以套用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原则，而是他自己在信仰当中透过做这些事情来提醒自己，来提醒别人，我是属于上帝的。虽然这不直接可以套用在每一个处境当中，可是上帝纪念的是他那个立志的心。于是神给他很特别的保守，很特别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吃素菜喝白水，你不要以后就基督徒都只能这样哦。我听过有人用这一篇的经文讲这个减肥餐的信息哦。因为吃素菜白水最后是肥胖俊美哦。不是这样哦，各位，跟这个完全无关哦。他要的是什么？是那个他在上帝面前的立志，用一个方式来表达他的信仰。 而经文告诉我们，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虽然只吃素菜白水，可是却比其他人肥胖俊美，甚至我们看见他们的聪明才干远远胜过其他人。他们在外邦生活，却得到上帝的祝福。而在第一章的最后21节提到，到了古列王的时期，但以理还在。这句话很突兀哦，可是这句话很特别。古列王是谁？古列王不是巴比伦王，古列王是波斯王。意思是在上帝的保守跟赐福当中，他的寿命甚至长过巴比伦帝国，一直到波斯帝国仍然在外邦的环境中，他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在圣经里头或是在教会历史的事件当中，都可以看到有很多神的百姓因为敬畏神，虽然在困境中他们坚守信仰，最后得蒙上帝保守的一些故事。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在圣经里头，在教会历史当中，也有许多的人他们坚守信仰，但是最后他们必须走上殉道的路。所以我们不应该用这个来作为试探神的方式，以为上帝就会照我们所要的方法来拯救我们，或是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去成就。各位，我们必须明白哦，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很熟悉但以理书，我们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可是对当时的但以理以及他的朋友们来说，他们并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所以他们是在一个信心的考验当中，他们不晓得吃素菜白水的结果，却在他们的领受里头，他们提出这样的请求。所以关键并不是在于你期待最后的结果是上帝照着你所想要的去成就，关键是我们明白上帝纪念我们立志的心。所以当我们在一切的行为当中，我们必须很诚实的面对自己，面对上帝，我们是因为害怕而妥协，还是即使最后的结果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我们仍然愿意敬畏神而立志保守自己。各位，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你不要用结果来决定到底发生什么事，结果在上帝的手中，关键是你是不是在神面前立志的人。然而当我们看了这个立志保守的重要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来思想但以理有第二个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学习的榜样，是那个他在敬畏神的态度中仍然努力去了解状况跟需要，在认清局势的里头，他不是一味的好像只是愚昧的去坚守信仰，而是他有智慧的应对。各位，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有一些很有趣的叙述。从第一章第八节，经文提到但以理他立志不要让这个食物玷污自己，其实他看出这个食物背后是有一些不同的考虑。我们没有那么确定这些食物是不是敬拜了外邦偶像，或是有其他的个问题，可是对但以理来说，说不定他看见的是这个食物它会带来一个污染自己的结果。为什么是这样哦？王把自己的食物给这一些人吃，其实他有一个政治性的因素，表面上他只是用比较好吃比较营养的食物来喂养这一些人，可是其实王的这一步棋下得非常的厉害，他不单单要这一些人健康的长大，其实他背后有一个利益来引诱的概念。经文提到王用他所指定的食物特别养这些人3年，让他们透过自己可以享受跟王一样的待遇，他们的感受上面会不一样，他们会体会到自己的身价被抬高了，以至于他们能够对帝国有更好的效忠。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广告的经验，你有发现广告的目的是什么？广告的目的就是要你买他的东西嘛，对不对？要不然做广告就没有意思了，对不对？他最后的目标就是希望你可以去购买他的产品或是怎么样。 我们就拿车子的广告来做例子好了。各位，你看车子的广告里头，一定里面会有帅哥美女，年轻，然后体态非常的好，然后看起来就很阳光，然后看起来就好像一切都很好的那一种形象的人作为他的代言。各位，为的是什么？其实这里头有一个利诱哦，你没有办法像他一样年轻俊美状态很好，你没有办法，但是你可以用跟他一样用的车来让你觉得你就跟他一样。各位，这叫人性啊。哦，这句话很特别哦，叫做 You cannot buy the young, but you can buy the car. When you buy the car, you become young. 他说你没有办法买年轻，可是你可以买车子。可是当你买跟这些年轻人一样用的车子的时候，你就变年轻了。所以这是他背后的那个意义哦。所以当你用这个概念在理解王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他想让这些年轻人觉得什么？某种程度来讲，他们就是王哦。某种程度来讲，他们就是这个帝国重要的人，所以他不会对帝国产生威胁。他会有更好的效忠，他会知道这个帝国很好。而但以理在这当中看见这个食物背后可能有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是当人越来越觉得这个帝国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心中所依靠的就变成是巴比伦王，不再是耶和华神。他开始挪移他心中那个重要的地位，从他的上帝到其他的人身上。但以理怎么做？我们来看经文接下来怎么说。但以理知道掌权的是耶和华神，可是他并没有直接就用激烈的方式去挑战王的权柄。经文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叙述，是在一章九节之后。他说，我们看到上帝使者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当我们读到这一句话，可能我们就会期待可能要有一个什么奇迹般的发生，所以事情就解决，困难就结束，我们会有这个期待。可是当你经文继续往下读的时候，这个他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接下来发生什么事？经文却说，太监长便提出了他自己的困境是什么。他就告诉但以理说，如果你们不照王的命令来吃这些食物，你们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不只是你们，我们这些委办这些王的官员，我们可能也会遭殃。不是你有问题而已，我可能脑袋也不保。所以如果你照着你所要的，那最后结果不好，就变成是我们的问题，我会有困难。所以经文似乎有意思，让我们看见上帝让但以理在这一些官员面眼前蒙恩的方式，不是去解决眼下直接的问题，而是让但以理有机会去了解看见他身边的人真正的处境跟困难是什么。就在这个状况当中，就在太监长拒绝但以理这个请求的时候，但以理用智慧来回应。他明白上帝的掌权，可是他晓得人的困难，所以他说，我们这样子吧，先试试看十天就好，如果情况不好，我们就照原来的方案。经文讲得很有意思哦，你就照你所看到的，看你接下来要怎么做吧。各位，比起三年，十天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就是那个影响不大。可是在这当中，我们看见但以理在顾念的里头去寻找实际的方案。他不是出于害怕，他也不是出于妥协，他更是愿意在顾念的当中寻找方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信仰变得知识化。没有错，信仰当中有很多是我们必须严格遵守的重要原则，有很多是不能妥协的。就像我们刚刚说，那个立志不让世界的污秽来沾染自己，愿意在神面前保守自己，这些都是不容妥协的原则。可是当我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 如果我们把这些原则只是看成教条，好像变成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之类的这样的教导，你不但捆绑了自己，你很有可能会失去了上帝设立这些原则重要的意义。但以理要求先以十天来试试看，这给我们一个很直接的提醒，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在侍奉之前，其实我们需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所面对的是每一个人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有他们的困难，有他们的需要，有他们的不容易，他们也有他们需要去成长，需要去面对的一些事情。而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在所做的事情上面带出恩慈，却也带来坚定，在所安排的事情上面有怜悯，却也需要让人看见上帝的公义，在那个永不妥协的原则当中寻找彼此顾念而能建立的桥梁，使自己使别人都能够进一步见证到上帝丰富的作为。所以这个说起来其实很抽象，但是其实这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信仰只是看成你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你没有考虑到怎么样是能够让人的生命真正被改变得着福音的好处，那么你失去了信仰真正的内涵。神愿意人被改变，神也顾念人的需要。我认识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在中东地区宣教，他们的处境很辛苦，他们甚至连他们在什么地方都不能直接告诉你。而他们传福音的对象大部分是这一些穆斯林，是这些回教徒。那有一些机会我听到他们的分享的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让我很感动。有些人跟我提到说他们在饮食上面的顾虑，因为他们传福音的对象是回教徒，所以他们选择不吃猪肉。所以你不要小看不吃猪肉这件事齁，我们在台湾我们大概吃的大部分都是猪肉，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所以你知道在回教的世界里头是不可以吃猪肉的，它是不洁净的，它有一些的规范。你不要小看这一些宣教士决定他们不吃猪肉的这个举动，他们不是因为害怕当局的压力，他们是因为顾念传福音的对象。他们不是去肯定回教的规定就是好的，而是他们在顾念当中他们做出一个选择。所以当他们与这一些传福音的对象的这些人往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强迫这一些人说不要守回教的规矩，吃猪肉没关系，上帝所创造的你都可以吃，你就把它平平安安的吃了。他没有这样做，他也不是认同回教的规定所以他就不吃猪肉，他是什么？他是在敬畏神的智慧当中，他盼望不要因为饮食的这些事产生人跟人中间的隔阂与对立，他才有机会真正把福音传到这些人当中。各位，我听这些宣教士的分享，其实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我感动的并不是他们的舍己、他们的牺牲而已，我更感动的是原来他们的顾念可以让他们考虑事情这么全面，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头，其实我们的困难在于我们常常在这两种极端当中摆荡。有一些时候我们可能非常看重那些必须坚守的原则，所以很多事情就会强硬的变成教条，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可以这个可以那个，遇到事情只是这样问，只是这样去决定，可不可以离婚，可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刺青，我们仔细去问可以或不可以。各位，你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会很容易把信仰变成教条。可是另外有一个极端是什么？我们考虑到现实的困难，所以我们觉得好像虽然原则是这样，可是我们的处境、我们的环境，所以我们就去找可能更好更容易的一条路。各位，这两种都有好有坏哦。我们不要 这个就觉得哪一个一定是最好最不好。前面那一种人，他很愿意在神面前那个坚忍来生活，虽然遇到很多困难，可是却愿意坚守，愿意在不容易的当中仍然信靠神，这是很好的态度，这也是值得效法的一个榜样。可是这一些人却很容易变成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只是看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对所有的事情只会带来控告，最后好像变成在教会里头的警察，在抓这个问题，在抓那个问题，使得在信仰当中越来越没有福音，越来越没有办法让人在爱的里头有慢慢变好的力量。而后面那种人看起来非常有弹性，虽然原则是这样，可是我们的处境，所以我们选择另外的方式等等，很容易让人觉得被接纳被体谅。各位，这也是非常可取非常好的一个态度。可是这样的情况却有另外一个危机，是在于很容易就会在细微的事情上不小心妥协了，以为自己站得稳，却渐渐挪移了信仰当中重要的原则，而更可怕的是他自己可能不知道。但以理的事件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在这两个当中寻找一个平衡。他是那个知世故却不世故的人，他是那个知道要敬畏神，于是他立志保守自己，却同时在顾念跟理解的当中寻找神给他的第三条路。我相信这是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这也是一个很直接的挑战。在实际的处境中，有对上帝的敬畏，有那个细心看清楚背后可能的挑战与危机，却也在顾念和了解的当中寻求寻找更多可能的方式，让我们是与众人一起得到帮助。今天我们所看的但以理书第一章，其实在整个但以理书当中，整个不同大小事件的里头，第一章已经是比较相对不那么危机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继续从第二章以后往下看，你会发现每一章他面对的大概都是生死攸关的关头。可是但以理并没有因为第一章的事情相对比较容易处理就掉以轻心，反而在第一章他奠定了一个我们对他很直接的认识，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表现在他在神面前的立志。虽然在外邦的压力可怕的势力当中生活，可是他知道他负责的对象是上帝，所以他立志不让自己受到污染。然而他在敬畏神的同时，他看清楚局势的变化，他看清楚各样事物背后可能有的危机，他也看明白人生命中的需要跟软弱。所以在寻求的里头，上帝给他智慧，找到可行的方案。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像我一开始所讲的，其实这段日子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形态受到冲击，原本熟悉的模式可能都要被迫改变，很多的大事小事都在牵引着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楚真正的局势。虽然世界的力量很大，可是我们看清楚神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当我们每天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知道寻求敬畏神的智慧。我们也在每天面对新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靠主站立的稳，不让世俗沾染自己的当中，我们也去体谅体会人性中不同的需要。我们要的并不是定罪或控告，这个东西不好，这个东西不对，我们要的是怎么样让不好的变成好，怎么样慢慢的在体谅跟需要的当中鼓励人，刺激人，引导人，使人能够从可能比较辛苦软弱的状态当中慢慢的刚强起来。你仔细的想一想，上帝不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吗？他没有因为我们的软弱放低了他的标准，但也没有因为他的标准失去了对我们的接纳。 求神帮助我们，这很不容易，但却是上帝心意当中愿意成就的事，却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一起去经历的，在那一个敬畏神当中能够对上帝有一个立志，不让世俗沾染自己的看见，也是在敬畏神的当中有一个明白怎么样了解人的需要和软弱，有智慧的应对，使人与我们都能一同领受到福音的好处。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虽然我们常常很软弱，但是你却从来没有放弃我们。虽然我们常常好像寻找比较简单的方式，只是用一个教条，用一个可以不可以来考虑，虽然我们常常好像在生活中选择比较容易的方式，希望可以去除这些的压力，去除这些的问题，主，当我们在这样软弱的当中，你却一次又一次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够用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重新站立了起来。主，我们这时候就为自己来献上我们的祷告，当我们活在不容易的时局当中，我们活在这个辛苦的环境里头的时候，就求你赐给我们那个敬畏你的心，让我们能够有对你敬畏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交账的对象是你，更愿意我们在实际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只是去看见那个终极的目标是要达成神的心意，而是在我们一个一个不同的阶段里头，我们晓得我们能够经历的是什么，我们能够体会的恩典是什么，我们在一步一步往前的当中，我们能够被接纳，我们能够被肯定，我们更是能够被坚固，使得我们生命不只是在软弱，而是能够刚强起来。主，愿你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更看顾我们未来的日子当中与不同人在互动的里面所带来的是那个敬畏的智慧。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